宣说佛经，讲佛经是在经文里头，说佛法是应该是活活泼泼的流泻，那种流泻本身有一个渗透力，真正的是每一位自己在学佛的一个共修的历程当中，都会产生一种感应的效果。所以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佛啊，这个实例里头讲到应感，为什么佛有这个应感的能力呢？因为它不断的流泻，它是一个主动性的东西，所以令能够这样，它才能够令诸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在家里里头看到自己的子女要有这种主动性，看到自己的亲人要有这种主动，朋友要有这种主动性，我们就会觉得欢喜心越来越丰足起来。第二个呢，就回到回向一切众生。回向就是我们啊，过去呢是不断的在追求的佛法，是不是？我们希望佛给我福报，佛给我智慧。我先是从福报那里尝到甜头，后来又从福报那个地方呢，我真正的体验到般若自信。现在我有了般若自信以后，我必须回向。其实照理说，是不可以把我们啊上弘下化这件事情，下化就是回向，上弘也是回向，所以我们可以回向佛，也可以回向一切有情众生。其实回向这件事情是很难把它切成上弘下化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但是语言文字不得已才这么讲的，应该是讲说回向本身，它本身就是上弘下化，没有说我必须再来回向的，没有这种事情的。如果一个人必须学佛学完了也刻意再来回向一下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好像路走一走以后还要来一个180度向后转，然后又跑回去，这叫回什么向呢？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当我们自己在种种的尘劳波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同时显现着，而且是回向给众生的，照亮了众生的。我最近一直常常出去给老师们，无论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小学到在国民小学的老师，那么都是当老师的，但我常常跟他们提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自己的自心世界那盏灯是不亮的，我们是不可能拿这盏灯去点学生的灯会点得亮的，那个根本不燃的蜡烛怎么可能会点燃别的一支蜡烛呢？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能够真正的产生主动性，产生燃亮的时候，那么他所碰到的通通都会亮起来。这就是传灯啊，要不然怎么叫做传灯路呢？是这样传灯的。所以回向一切众生本身是一种主动性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真正一位在学佛上参透的人，他是根本不需要考虑我要不要回来回向，或者是如果有一众生他没有办法得度，我就不得度，连这句话都是多余的，连这句话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的心里头跟他的心性里头根本没有这种矛盾，也没有这种情形。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若一众生心不满足我，终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只是语言上来讲的一个最低，就只有一个我也不会。其实这句话是这样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还有这样子的时候，你哪有那样子的身心？你还有这样的时候，你哪有那样子的一种悟法？你还有这样的时候，你哪有那一份真正的如来自信？已经不是了，有一个一的时候都是杂染。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看它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讲说地藏菩萨是地狱不空，他不成佛，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讲给唐朝的禅师大师们听到了，他会告诉你你污蔑了地藏菩萨了。其实不要 跑到唐朝大师们那里去请教。你只要这句话讲了，被我听到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你污蔑了地藏菩萨。为什么？地藏菩萨早就是佛，不是佛，他就不可能入地狱，自在入地狱，化度众生。那我们为什么称他菩萨？是因为他觉有情，我们称他菩萨，而不是他降级了。不是，他是佛，成愿再来的佛，而不是说我还有一个，我就不走。他根本无所谓走，无所谓不走，无所谓成佛，无所谓不成佛。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第三，如是利益众生，而无我想。众生想、有想、命想、种种想、普迦罗想、摩那婆想、坐者想、受者想。也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这个自我的流泻。哦，不应该称它叫自我吧？一种真性的流泻，一个真如的流泻。这个流泻的时候是无我想的，不是为了我的私利，没有为了，不是一个众生的，没有有，也没有所谓我将来的命运，也没有种种的防卫，也没有所谓的取或者是啊速取无厌的，就是贪多希望更多的意思，就希望自己，这里应该解释成囤积，我想囤积。摩那婆想是以少夺得，想要赚取更多丰厚的利益，没有这种问题，没有自己造作之想，没有自己想要这个接受之想，没有这些。所以不见自身，不见失物，不见受者，妙。不见自身，不见受者，不见失物。所以给人家的东西，帮助人家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你，也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你看这种变成很自然，这种自然，这种私心是很完美的。我们应该讲不止完美，它是美妙的。不止美，它应该说是叫做妙的。所以不见福点，不见业，不见报，不见果，不见大果，不见小果，通通都不见。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回到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是金刚般若。你看我们其实只要有这一行就够了，是不是？所以实行实在太多，可是实行呢，在佛法里头呢，它却是只是沧海里头的一粟而已。可是回到心里头来的时候，只要你能持一行，这一行容受一切。如果你要用言语去分别，那么你一行里头就可以有一切的行。我们看他欢喜行，能这样去行动，一定很欢喜。别谈那么多了，回到家里自己有一点主动性。有人这样子的问说，嘿，我们家小孩子为什么都不读书？失去主动性。那为什么我们家小孩子读书会失去主动性？是因为他前辈子业力太重不能读书，是不是？我说也是也不是。前一部分如果业力太重的话呢，那我也相信，要不然他怎么会活在你的家里呢？然后他又觉得呢，这什么意思啦？是，我说你一定也不太读书，所以你的小孩子也不喜欢读书。你呢？你因为你平常你就家里就很早，自从毕业以后就已经毕掉了，所以你就造了很多的业，所以小孩子呢就来接收你这个业，所以他不读书嘛。有一天有一个爸爸跟我谈到，哎呀，我的小孩子，我多么希望他读，跟我讲了很久，用电话跟我谈这个事情。可是我谈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样讲是你的爱心是父爱是很够的啦，但是其实我们谈父爱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谈。他说那要不然怎么，你看怎么做才好。我说你让小孩子读书必须你肯读书，我问你，你一年读几本杂志，看几本书？他说不言啊。所以我说，所以你都没有那个典范给他看，你自己都不肯读书，你自己都不肯进修，你怎么会叫你小孩子会进修呢？ 所以我说那你晚上回来很辛苦没有错，你回来做什么？啊，看一下电视是有啦，啊，有时嘛是无看，嘛不是讲丢丢的看，嘛有看，吼、哦，啊，看一半就对啦，啊，要一半你创啊？伊讲我嘛唔知，啊，一半都惊来惊去，自己吹嗦嗦念啦，对不对？就制造很多冲突嘛。我说你回来像一个菩萨一样，把一本书翻开来，对不对？哎，跟小孩子谈谈，然后你就在那样看，你看你小孩子会不会看书？我就不相信他不会看书。那小孩子小的时候，你给他啊，自己呢产生了一个他的主动性，他以后很欢喜读书，也就是欢喜型啊，是不是？你愿意啊，主动的关怀小孩子，你能够，你跟他是平行的，你不是老挑剔他，即使他欢喜，他也会知道怎么去关怀别人，是这样子。我们第二个来谈这个饶益型。这饶益型是指的是指持戒功能，是持戒的功能。经典上告诉我们，我持净戒，必当舍离一切缠缚，贪求热闹，诸染逼迫，毁谤乱浊，得佛所赞平等正法。就是我持净戒，一定要舍离一切这些缠缚、贪求、种种的坚迫，还有那些毁谤浊乱，这样子我才能够得到佛所赞，他所肯定的那个平等正法。那个赞并不是你一定要等着佛来给你赞美，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当然需要佛来赞美，对不对？可是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不需要佛来赞美了。为什么？你自己已经欢喜行了，你还要佛来赞美了，多余的啦。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别人给你赞美的那件事情其实都是多余的。如果有一天你真正感受得到，说我本来就很欢喜，我本来就是这么好，别人赞美的时候，哎，人家讲说人家赞美的时候哈，那么你当然表示感谢，人家对你有什么指正的时候，你也对他表示感谢，那么你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欢喜心里头。以前《论语》里头讲说，这个是子路，是不是？人家讲他有什么好的一面的时候，他就表示对他的一种欢喜跟接纳；如果人家讲他有过错的时候，他反而会感谢他。我觉得我们很难做到这一件事情了，但这件事情是欢喜心。但是我们要做这个欢喜心，我们还需要一个饶益。这个饶益的部分是持净戒，我过去讲过的，我们就不再重复。持净戒就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跟好的工作习惯，这件事情就是净戒。持净戒的人他有一个生活的格律，他生活就会活得好。所以戒律规则呢是拿来破障的啊。所以呢，无欲者是障道法，所以菩萨呢不以欲因缘故恼一众生，因为欲呢经常都是扰乱我们，所以菩萨不用欲来扰乱。那么谁用欲来扰乱？魔用欲来扰乱。所以菩萨呢是不以欲因缘故恼一众生，而魔就以欲因缘来恼一切众生。那么戒律的主要目的，它这个规则事实上就是拿来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五欲这个障道里头，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可以通过的一个助道法。其实戒是一个助道法门，菩萨自得见佛以来未曾心生一念欲想，何况从事，连想都没有，何况他去做呢？所以贪入五欲，贪执五欲呢，其心决定当然沉溺，随其流转，不得自在。所以境界呢，一个能持境界的人，他能够得真实，才能够见如来，开发自心中的潜能。这个潜能其实是世间法的，所有能够谈到潜能这两个字，只能在世间法才找得到。你的事业、你的潜能都是你的业， 你把这个业开发出来，就是你事业成功的奥秘。那么照这么讲起来，事业越大，业力应该越大才对，对不对？你可以可想而知啊。你看王永庆业力大不大？我敢保证很大。你说他很富有，他把那一片江那些产业，说现在听你来顶一天好了，我看你顶不住的。所以可见他的业力大，但是他的能够把这个东西旋出来的也大。那谁业力少？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对不对？那些业力反而小。其实过去呢，有位师父告诉我，他说他认为业力最少的是谁？业力最少的是穷困的人，业力少。那谁业力大呢？他说富有的业力大。我说这怎么说呢？他说富有的人家如果不小心会造更多的业，富有本身也是业。有一天净空师父告诉我，我跟他说我现在已经请了一部大藏回家了。我们师父怎么跟我讲？笑嘻嘻的跟我讲，很好很好，但这也是业哦，这也是业哦。后来我发觉没有错，回去以后那一大本抱出来，一页一页翻开来，阅读它的时候字又小，读起来眼睛也累，确实也是业，没有错，是不是？学多了，是不是？现在呢，一定要上讲堂，到处去讲，是不是？那也是业，没有这些业就不会来宣讲。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这些先讲，没有这些业，又怎么去成就那些菩萨行呢？所以业本身看你怎么说嘛，业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业大也好，业小也好，就怕业障，是不是？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戒本身呢，就是要破除你这个业障，有戒就可以扫这个业障。所以业大业少什么关系？就是要有戒才行，没有戒就不行。那么能持这个戒，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这个自己当然沉溺在色欲里头，种种的欲望里头去流转，那就自然就会自在，就看真实。我要给各位讲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讲这个心理学里头有一个治疗的学理，他称它叫做现实治疗法。这个现实治疗法它的原名叫 reality therapy， 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称它叫做真实治疗法。那么在这个治疗里头，它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认识自己真实的自己。那么好，我们发觉我们很多同修常常听我讲说认识真实的自己，一个 real self 是自己。那这个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有同学问我这个问题，电话里头有没有人真正问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很懂了，靠自己来体验。但是我觉得你自己体验并不是，比如说并不很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使用上并不是可以用得非常的活泼。但是我们借用心理学来解释它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 real self 这两个部分，这是真，这个部分跟我们的如来的真如这个地方。我们讲如来，我指的是指我们有从出世间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来，那个如来是言语道断的，是不是？是欲言言不及，临下好商量的那一部分。是我上一次给各位讲课的时候讲到说，你好像扛了一个衣服，扛了一个屋子在那里走来走去，那个扛者，是不是？可是你走出来以后，那个如来却不是那个房子啊，是不是？可是你普通的人却毕竟在这个房子走来走去啊。那么好，那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头走来走去的这个人，那个人是真如。可是投入这个房子的这个人，他有一个 real self， 真正我们说的真实的自己。他必须看清房子是房子，他是他自己，而这个活着的这个自己却有感情的，有理智的，有自己感受的啊。感情的那个部分是我们跟别人之间，我们有一份情性，有一份亲密感，有一份彼此之间互相关怀的那一面。可是我们有一份属于我们称为理智的，这个理智的它扩充包括到我们一个人的责任感，我们的慈悲心，逻辑的思考，这个整个都称为是理体的理性的这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以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我所感受的，因为我所看到的东西跟别人所看到同一个东西感受并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内在的感受所产生的一些情绪状态通通都不一样。我们把这三个层面把它画成一个三角形，它就围成了一个三角的三角体。这个三角体不是叫做正三角形，因为你那个品质跟量都不一样，它是构成一个立体的三角锥一样的东西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就形成了每一个不同的自己，都不同了。你把这个东西再把它揉成一个圆球，好了，这个圆球你称它叫圆也好，称它叫方也好，现在这三个东西，它这三个层面的东西就揉在这个地方，它不断的起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我们要去注意。我们把它揉成一个圆球，我们以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哇，好像这就是我自己啊，但不是，它被扰乱。我们常常没有去厘清它，说哎，那我真正的在这个环境里头的自己，我有没有真正用我自己，包括我看清楚我的责任，我的爱，我跟别人之间的行动，甚至于我们可以这么说，说这个部分的所产生的一些生活的规则的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把它厘清？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把它厘清？我们很少，所以我们从来不去检讨我的行为跟环境之间那种互动的那种频率是很高的，影响的非常大的状况之下，而我们却以为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没有去厘清它，我们有很多的规则错误，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负起责任，没有用爱，没有用我们的逻辑去厘清这些问题。然后另外一面的东西是所谓我说的情感的部分，情是人原本就有的，只要你身为人，身为众生，有这个肉体，有这个感受，它就必然产生这个情的问题。情一定是从肌肤那个地方建立，慢慢升华，产生一个非常丰厚的多层面的那一份情。这个情在那个地方，我们也是跟外头不断的在感应的，稍稍有人碰到了我们一下，所谓碰到一下并不是真正的碰到你的身子，是碰到你感情的弱点的时候，你会觉得受伤害很大。那一个人轻轻的给你一抚爱一下，你都哇松开阴暗瞪一样呢，就欢喜。因为感情这事情竟然它支配我们到这么大，而我们就觉得今天高兴明天愤怒，早上高兴下午愤怒，有时候是既恨又爱，好，那个频率的互动也是，然后呢自己呢却没有办法去厘清这里头运作的程序。这里面也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戒律的东西去厘清它。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自己感受的东西，人家骂为什么那个人骂他，他笑笑的，他说你并不了解的就走开了，或者连讲都没有就走开了，可是另外一个人呢却跟他捶桌子，你改变，那这两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哦，是因为感受不一样，决定才不一样，反应才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差距有这么大？他们之间也有一个理则不同，这个理则都称为戒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学佛里头啊，我们学讲律宗，是不是？禅、静、密、律这四个基本的东西里头，律它就是从生活的规则戒律那个地方建立起来的。这个律并不是说我去建立一个规则，你照这个规则来做，这样就好，这样是这个戒律 是把我们自己绑死而已。这个戒律是一开始他给我们，一开始是给我们一个规则来遵循，没有错。可是这个规则走在一段时间，规则是自己立的，而且必要的时候必须检讨调整的，就好像法律一样是需要修正的。可是这一个律则，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只有行为，不是比喻这样像一个我们马路上所画的这个跑这个斑马线的问题，或者这一条交通所画的这条双黄线或者是白线的问题、虚线的问题，而是这一个规则本身是能厘清我们心灵世界里头的情感的、德性的这一边的感受的，以及我们自己情感的这三个部分，我们有办法厘清的那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戒。所以戒而无戒的那个戒才是最深度的戒，这个戒使我们真正的丰富起来，使我们真正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使我们真正能够去厘清自己的困难跟障碍，使我们能够摆脱种种的欲望对我们的干扰，使我们摆脱种种复杂啊的一些烦恼。它是戒是在这里，要不然不可能说你持一个戒就能够成佛。我持个戒四分律，是不是？我持这个照这个四分律来做，是不是我就能成佛？是他到最后戒回过头来变成了一个非常精密的系统，这个精密的系统它化为智慧在检讨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把这些最后把事情厘清了，我们可以厘清了。所以在修戒的时候，一开始戒本身是提供了我们方便之门，我们可以方便这样去做。隔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修戒的时候，这个戒回过头来不断的能够整理自己，那才是真的修戒，叫做戒而无戒。所以能够变成老易行，能够让自己能够心智不断的成长的原因，是因为有戒而产生老易的。我们学佛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出问题的，就是说我学佛，那我吃素，是吃素很好，吃素，那你吃素，吃素好了，回到家本来不吃素不吵架，吃素反而吵架，为什么？那太太帮他炒的菜里都是刚刚煎完了鱼，没有洗干净，还有鱼的味道，啊，闻起来他受不了，所以他把那个拿来一下，就把它丢到，又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头去。你想想看，你本来就在持境界。这个境界呢，是应该反正炒了没有，这个味道跟那个味道也其实没有什么大差别，反正洗过了，对不对？那好，你又对这个执着的这么厉害，最后呢又是这么不爱洗，不洗服，把它倒到垃圾桶里头去，然后呢还要跟太太吵一架，太太已经辛辛苦苦炒得那么，是不是？炒完了还要跟你吵，不，这实在是错误的。所以我过去也听过好多我们同修讲到说，哦，这个吃过的他说这个家里没有一起吃素，所以炒出来的东西实在没有办法下咽。我说你还是要下咽，你不可以再把它送回去。为什么？你要养成这种习惯，不要这样子。我自己很清楚，我来大学这个联考的时候，到了台北没有地方吃，只好吃阳春面。以前的阳春面是放猪油在里头的，好了，这一吃下去以后，一会儿就一直要呕吐了，很难过。后来我知道这样不行，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太多障碍了，所以我就改吃肉边。所以现在呢也就习惯，所以到处哪里有给我准备素菜，我就很高兴，没有给我出菜，我跟他们一起吃。你一定会讲说，那你这样不是没有吃的叫什么持戒不净？我很净哦，怎么不净呢？你要不净，以净要看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如何在这个地方把握它。所以扰易行是指自己丰厚起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弄得很复杂。所以持戒啦，你要持这个戒戒道啦，戒妄语啦，啊，戒麻醉啦，戒酒啦，啊，戒种种的 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啊，这东西都要一开始它是方便门，但接下去以后你要自己知道去调整它，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建立变成进一步的从消极的戒建立到一个积极的变成一种生活的一个好的态度，让他智慧能够不断的成长。要在最后是智慧，所以纪律呢是制度度人之法啊，那么戒律呢也是助选真实之法。所以第五呢是讲制度度人之法，第四呢是讲戒律是这个助选真实之法。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都是唐朝的时候这个城关大师他就已经把这个东西整理成这样子有规则的东西出来。所以一切诸法虚妄不死，速起速灭无有坚固，如梦如影如幻如化，狂惑愚夫，若无纪律呢，形同色欲幻化的奴隶。那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个是助显真实，可是又是制度度人，如是觉者即能觉了一切诸行，通达生死及涅槃，正佛菩提，自得度令他得，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脱令他解脱，自调伏令他调伏，自极静令他极静，自安稳令他安稳，自离垢令他离垢，自清净令他清净，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乐令他快乐。纪律是道行的根本，你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戒律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自己能觉了一切诸行，是觉了一切诸行。所以我们能制度也能度人，能解脱自己也能帮助解脱别人，能调伏自己也能帮助别人调伏，能够安稳自己也能安稳别人，能自己离垢别人也能离垢。所以这样子呢是道行的根本。戒律呢在平直心上，因为心恒安住无上无说无依无动无量无边无尽无色甚深智慧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饶益行。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讲持境界，其实现在你听的在讲这个实行里头，这一样一样下来，其实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都是你可以单独成立一个演讲讲戒律。那你现在你看到在经典里头所谈的有关纪律有关戒律的时候，它好几个层面摆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戒律最后必须建立在平直性。平直性是什么？过去讲过乃尊佛的性德是平直，阿弥陀佛是平直，所以持戒也是阿弥陀，持戒也是行阿弥陀。所以心恒安住，永远安住在无上无说无依无动无量无边无尽无色，就是心呢永远安住在无上。什么叫无上？无上是没有在上的嘛，不是高高在上，是无所谓上也无所谓下，无上。无说是没有语，不是用言语来说的，言语说的东西很不能起作用的。无依，我不需要什么样依赖了。无动，自己心里头啊很平静的。无量就是不是东西可以限定的，无量是不可限不限量的意思，是没有限定的。无边也是没有一个边界的，无尽是没有一个穷尽的。那么无色就是它非色相的那种甚深智慧，那是戒律就建立了这个东西，最后要建立这个东西出来。所以戒就变成是我们在学佛里头讲戒定慧，在三学里头戒为第一。那么戒就是要建立定，也同时建立慧，可是定本身就同时产生戒也产生慧，慧里头也一定同时产生戒也产生定。所以它这三个也是连起来的，不是说变成一条线，有戒产生定，有定产生慧，那样子说法也是不圆满的。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要专注的念啊。你可以在念佛的时候心念集中啊， 如果你心有所求，要在这个时候求啊，你心里面求着，你求什么他得什么。过去我一直教你们念，我不教你们求，现在我教你求，求的是你求什么得什么。也就是说求有几种不同的求法，也可以求福啊，但是不是求欲啊，求福是可以的。你合掌要念佛之前，你在念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好好的念佛，然后你只求的一件事情，你不想把你内心里头的障碍有一些烦恼，你想把它放下来，你要求佛给你那一份清净心，你要让那个佛号佛身洗涤你的心灵世界。你要求福，你要那个佛号让它影响你的心灵世界，产生了智慧，让你真正的创造你的福，幸福的人生。那么要跟别人的心的声音合起来，声音要大一点，跟别人的声合起来啊！我上次讲完了以后，结果大家要来要使声跟别人配合，结果声音啊，大家练起来反而没有真正把它像以前这样把它练得那么尽兴的来练佛。因为共修的时候，你把它一个适当的一个尽自己的心来练，这个心念一致啊，把所有的这个尘劳摆下，那么把你如意不如意的摆下。你心细念的那件事情，然后这是你求。如果你不求，那是更好。你不求佛，需要才求；你不需要求，你把一万元放下，好好念佛，那你就跟他真正的应感。而且你是在夜摩天这里跟佛在这个地方交会的，也可以。那么我们等一下念佛的时候，每一个人在彼此之间，我们共修啊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念佛的佛力上呢，我们大家在这里，那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里面深度的一个参透。我们今天讲。